在印太局势升温之际，中国进行第六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项技术或者将会提高中国核威胁的可信度，在美国和他的盟友介入台湾防御的时候进行威胁。不过，亦都有专家话，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仍然相当缓慢，尤其是与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在2030年之前成功部署实战系统将面临障碍。在6月19日，中国在境内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中国国防部话，这个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弹道导弹的飞行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是上升段、中段和末段。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是从陆地发射平台对敌方的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跟踪，然后发射拦截器。在敌方弹道导弹处于中段飞行阶段的时候将它拦截。它要求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对于来袭的导弹弹道的预测和跟踪都要非常之精确。美国战略司令部在6月17日公布说，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在加利福尼亚以西海域连续发射四枚三叉戟二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命中太平洋目标。这个也是三叉戟二 D5 导弹第188次的试射成功。美国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核威胁和导弹防御的高级分析师马修科斯特洛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建造导弹防御雷达，这次试验显然是针对美国，其次是印度。他说他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对目的在于对抗洲际弹道导弹的系统的测试。虽然中国似乎也在改进和扩展他们的红旗19系统，可以对抗中远程弹道导弹。在决定中国是要建造多少的拦截弹之前，这次测试的目标还可能是要提高相关开发技术的性能。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战略的安全的环境，特别是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美国和他的印太盟友投入到导弹技术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增强了中国发展反导技术的紧迫感和必要性。赵通说，所有这些都让中国觉得反导技术将来是越来越有必要，而且针对常规导弹和未来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技术亦都越来越是融合在一起，似乎令到中国觉得这个是为了军事战略竞争的非常关键的一环。麻省理工大学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委员、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龙大卫博士就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试验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动机，比如作为发展直升式反卫星武器的掩护。他说，反卫星武器和中段拦截器的技术特性非常相似，过去中国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产生了巨大的碎片，进一步的试验存在争议。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说，中国所谓的陆基导弹拦截试验实际上是对反卫星武器的试验。龙大卫认为，中国专家还可能认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增强自身核力量的存活性，他们越来越担心现代化的美国核力量、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高精度常规武器可能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力量。他说，日本和南韩可能开发的远程打击平台亦都令到中国担忧，这个平台理论上可能针对中国的核武器。在去年，南韩和美国同意取消此前限制南韩弹道导弹射程和有效载荷的限制指南。除了来自美国和他盟友的挑战，另外好像台湾也在大力发展各种的导弹技术，有可能利用一些远程的常规导弹对中国的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等等打击。作为一种非对称的这种的战略威胁，可能令到中国觉得是一种威胁。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日前说，台湾自主研发的中程高空巡航导弹云峰飞弹射程可以直达北京。龙大卫认为，中国可能认为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对于解决台湾冲突很有帮助，加上已经部署的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包括俄罗斯生产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导弹和红旗9等本土的系统，这些系统共同为中国提供了针对战术和战区系统有限的定点防御的能力。他说，他们可以用来将中国的综合的防空系统延伸到更远的海域，或者击落来自台湾或者海军平台的来袭的弹道导弹和可能的巡航导弹。 核弹主要的投送的载体是弹道导弹，如果在核战争爆发的时候，反导系统能够争取一定的时间，可能会让中国的核力量有更多的反应时间，以及进行有效的核反击。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科斯特洛说，虽然这次试验还不会显著改变印太地区核威胁的平衡状态，但如果中国继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进行试验，并且能够部署一个有效的陆基中程反导系统，中国核威胁的可信度将会提高，并且可能导致中国官员更加愿意发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科斯特洛认为，反导系统加上中国大力投资的核系统，可能会在地区和州际范围内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基地，助力中国入侵台湾。他说，中国可能预计在入侵台湾期间发出核威胁，甚至使用核武器，因此他们的核建设既是为了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干预以帮助台湾，又是在威胁失败的时候击败美国和盟国的军队。不过，兰德公司关注弹道导弹的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海姆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测试对于台湾的意义有限，与台海战争情况最相关的中国军事技术是两栖升降机、防空系统、反潜战和远程打击等，而不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赵通就强调，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更多地影响区域性的常规的战争，短期内不是那么可能对核作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说，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防御能力提升，都会觉得自己更加安全，不是那么担心对方的报复打击，这个就会让相关方更加愿意首先向敌方开火。他提醒说，但是中国比较国土面积那么大，如果考虑最危险的核交战的场景，中国很难建立起对整个国土进行有效防御的反导的体系，最多对战略要地是进行有限的防御。龙大卫以数据是解释说，即使中国未来成功部署陆基中段反导系统，亦都很难抵御美国的核武库。比如在乐观的情况下，美国计划对每枚导弹使用四个拦截器，以实现至少九成的杀伤的概率。以这个比例计算，要防御美国的战略核武库，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允许部署的弹头上限是1550枚，将需要几千枚的拦截弹，而且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将需要中国开发一种基于卫星的预警系统进行提示。他又以印度为例说，该国将大约80枚的核弹头分配给弹道导弹和其他可以通过飞机运载的，这个意味着中国可能是要部署至少300个的拦截器，来到应对印度核弹道导弹的相对小规模的打击，更加不要讲假设美国或者俄罗斯更大打击的可能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号引述导弹专家郭显莹的分析说，一个国家想要练就陆基中段反导技术，要具备陆、海、空、天等的平台的弹道导弹预警能力，正确跟踪目标的能力，就是雷达跟踪、全球卫星导航的定位、惯性、红外等制度技术，以及拦截弹的碰撞杀伤的能力。他指出，中国此前多次官宣成功进行陆基反导技术试验或者达到预期目的，意味着中国的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的试验的成功率不低于美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对此，美国导弹防御拥护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以这次测试的确向世界展示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土免受核打击的侵害，美国和盟国没办法对他进行不受挑战的战略核投射。但是与美国的反导势力相比，埃里森直言，中国没有美国目前的能力，亦都不会在短期内超过美国。赵通坦言说，陆基中段反导运用碰撞杀伤的方式摧毁拦截目标，已经成为美国现在的战略反导技术的主流，领先世界水平。目前美国已经拥有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导技术，根据已经披露的情况和数据，中国目前的反导技术基本上还是针对中程导弹，射程是1000到3000公里，还没有发展出针对中远程甚至洲际导弹的反导技术。龙大卫亦都指出，中国在该领域的总体发展速度仍然相当缓慢，尤其是与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在2030年之前成功部署实战系统将面临障碍。他说，虽然中国在过去10年左右可能至少进行了6次测试，但美国单单是对它的陆基拦截器就进行了30次的测试。虽然中国正是努力开发多层导弹防御系统，但美国已经在整个印太地区部署了这个系统，伴随着各种雷达和拦截器，虽然其中一些系统的追踪记录不是很好。 科斯特洛就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的长期目标仍然不明朗，但鉴于他们的核武库扩张的速度和规模，不能够排除他们针对区域和洲际目标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大规模的扩张，美国应该作出相应的策略的调整。他说，20年来中国一直批评美国有限的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破坏稳定，并且可能引发军备竞赛，但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发展自己的系统，这个是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克制而自己不应该克制的又一个例子。美国目前只部署了44个用于本土导弹防御的陆基的拦截器。科斯特洛建议美国应该考虑取消他自我强加的在建立本土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保持克制的政策，以应对来自俄罗斯或者中国的有限导弹攻击。显然莫斯科和北京可以自由地防御美国的洲际的导弹，而华盛顿的克制未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